主后2015年9月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历史中的上帝第二讲。
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的恳求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
跟神说，
赐我一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
赐我智慧，
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在此地。
掌管我的一切，我相信你就走到前面，主啊，你绝不撇下我们，主啊，我们也绝对不会失望。为主，你是全能的神，为主，你是全能的神。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回应神。 主啊，有你真好，主啊，有你真好。主啊，即使在患难中，主啊，你都这样紧紧的抓住我们。主啊，感觉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时时刻刻的看见你对我们的带领，看见你领我们走每一步。主啊，谢谢你，我相信你所带领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恩典的，都是充满恩典的路。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有你真好。主啊，谢谢你。主啊，你却撇下我们，也不使我们失望。爸爸，谢谢你。最后再唱一次，
有神同在，他走在前面，绝不撇下我们，绝不撇下我们，为了我们，他张开双臂，我们不会失望，我们不会失望。
阿爸父，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将一切感谢都归给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得的，主啊，因为你是那全能的神。主啊，谢谢你，有你带领我们走的每一步，主啊，我相信都是充满信心的路，主啊，都是充满恩典的路。主啊，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单单的相信你。主啊，更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相信，也真实的看见。主啊，你所为我们带领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充满恩典的。主啊，都是何等美好的。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心里动工。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将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好，我们感谢我们的敬拜同工，他们带给我们很美的一个敬拜，谢谢他们，他们都是这么样的用心，他们礼拜五要预备，他们要这边灵修，他们要再次的亲近上帝，然后礼拜六他们就要大概五点半就要在那边预备他们有一些同工甚至都还没有吃晚餐为了这样的一个服事，我相信他们是在领受上帝的恩典，我相信他们也是为了上帝而服事，更是为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服事，对不对？盼望在敬拜当中，他带领我们能够亲近上帝，他盼望这样的敬拜让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这群同工他们的用心，谢谢他们。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20节到53节，比较长我们慢慢念，不用太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法老的女儿死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上帝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几乎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日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在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中现，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上帝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那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拒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上帝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旷野，岂是将牺牲和你们抬着摩洛的帐篷，这是你们所造的为要敬拜的神，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是上帝吩咐摩西叫他所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上帝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从耶稣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上帝面前蒙恩，祈求为上帝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上帝造圣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宝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啊！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景象心已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看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把，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好长，对不对？读到后面越来越精彩啊！刚开始这个斯提凡他接受审判，他在公会的面前接受审判他在这里做审判的时候，他开始讲历史，上帝怎么样在他的列祖列宗怎么样来兴起他的工作虽然有一些一些软弱，虽然有一些一些不幸的地方，但是上帝却成就了极美的事情。我们看到他这在最后第52、51章到51节的时候，他开始对这些人批判：你们的祖宗都是这样在背逆上帝，现在你们也正在背逆上帝。这些人听了之后整个火气都冒出来了，所以我们再接下去看到，就会看到斯蒂凡就被石头打死了。这样的人勇敢站在公会的面前， 公然指责他们的问题，借着历史，他们听的实在是很惊讶啊！这个事情嘛，为什么对这历史这么样的清楚啊？然后到最后竟然讲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边那个律法就是跟他前面在讲的摩西在事先在生命记的地方已经有提到那一个要来的那一位先知摩西，就在预表在预言将来会有一样带他们出埃及，让他们的生命被救赎啊，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司提反到后来他就在谈耶稣基督。好，我们看到从第七章开始，司提反在面对这样的审判，他在讲历史。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司提反讲这样的历史，我们在读的时候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读到这边哦，我们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说这个司提反讲这个历史讲得肉肉整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内容可言。但是如果我们去好好去组仔细看，其实他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从列祖列宗我们都有一个应景的心呢，我们都有一个便利上帝的心，我们都有一个要别人天行己路的这样的心，我们喜欢自己掌权，我们喜欢自己做王，我们喜欢自己来控制我们喜欢的，我喜欢的东西我就要拥有啊，有时候这个叫山头啦啊，我就啊，我们看到司提反在这当中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提醒跟帮助，虽然是一个历史，但是我相信这是给我们看到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精髓。所以马克吐温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啊，他这样说，他说历史是给人智慧的一个教材。当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很经典，而且历史凡走过的我们都会得到一些提醒。我们知道这本圣经也有很强烈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史观，让我们看到在过去以色列人上帝怎么拣选他们，然后他们怎么样跟随上帝这样一个脚中，然后他们怎么样背逆上帝，当他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又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这些历史我想都是在提醒我们，所以确实历史是成为我们一个生活当中很重要的教材，很有智慧的教材。如果我们愿意多看圣经，我们一定会在那当中学到很多功课，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提醒。因为他们在面对他们的困难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么真实，把他们的困难，把他们的心里面那种苦毒，那样的软弱，那样的一个贪婪，那样的一个欲望，他们很真实的表达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也有戚戚焉啊，我们发现好像离我们不远啊，好像就在我们隔壁，好像我们曾经也有这样过。所以我们相信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对我们生命有很多的提醒，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那个历史是造假的，那这历史可能就会伤害人，这个历史就会让人家偏离了齁，读再多历史，那个历史都在伤害自己，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在台湾啊，我们有这课纲微调，对不对啊？在中国你要是更离谱的，把开罗会议把毛泽东也放在里面啊，他也在篡改历史，人在故意伪造历史，有时候这些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真的要看清楚，历史如果是真实的，如果他是真实的表达他内心里面的想法，他的感受，他一路走来的这样一个情境，我想他的走过的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所以为什么奥古斯丁他的忏悔录很多人很喜欢读，我们知道我们这次的那个退休会啊，那个刘锦章牧师也很啊，他的师母就用那个忏悔录啊，那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啊，这带领我们一起来做灵修。为什么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能够这么样的受人家欢迎？因为奥古斯丁非常的真诚，把他内心的世界，把他里面的那种贪心，他里面的那种悖逆，他里面的那种欲望，把他描写出来。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好像跟我们很相近啊，跟我们很接近啊，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很重要的帮助。那、其实这个司提反在谈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在谈这历史，他就让我们看到几件事情。他让我们看到什么？ 在这些历史当中，他又不断的出现这个字，这个却啦、但是啦、可是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字？因为这样的是在表达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大家都，他们当时的人，那一些历史的人物，他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却不是这样子。他们应该这样子，但是不是这样子。他们应该这样子，可是不是这样子。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人真的很有限，我们的眼光如豆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叫眼光如豆？我可能还不大清楚，要问一下郭文系的哈，那豆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叫眼光如豆啊？为什么不眼光如珍珠啊什么之类的哈？啊，如豆啊哈。好，我相信，当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前车之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面对了一些困难，面对了一些挑战之后，他们生命怎么调整过来，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啊。所以啊，斯蒂凡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常常看得不够眼，我们看得不够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太相信我们的眼光，我们有时候太相信我们的知识，有时候我们太相信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原来我们自己是错误的，我们自己是一个有软弱的。所以我很喜欢这段经文，以赛亚书我们都会读，对不对？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么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清楚，我们相信，但是我们却常常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啊。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意念比我们 还要高啊，上帝看得比我们还远啊。哦，最近在 FB 里面就看到一个影片哦，我相信如果你有看到我的 FB， 你就会发现哦，一个小孩子在那水中，然后他就吊着那个绳子，一直哭一直哭啊啊，那个掉了，他怕掉到水里面去啊，他就拉着那个绳子啊，一直喊救命啊，哭啊哭啊，结果他妈妈过去就把他抱起来，让他站着站好，哇，那个水只有到什么到他的那个脚在这边而已啊，他站起来之后才发现，哎呦，我刚在哭什么？原来水没有那么深啊，那个小孩子哦，他妈妈把他扶好，然后站在那个水里面，竟然那个水差不多他腰到这边而已啊，但是他却怎么紧紧的抓住那个绳子不肯放啊，因为太恐怖了。兄弟们，我们是不是，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特别把它分享出来，要让更多人看见，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像这个小孩子啊，我们拼命抓住一个东西，以为这是牢固的，以为这是安全的，也以为这是真理，但是只有上帝才是真理啊。所以我们在斯提凡他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让我们看到摩西的一生，120年，摩西的一生真的非常的经典，因为他的起伏太大了。我们看到斯提凡，我们也有应该有听过很多的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把摩西分成三个阶段，对不对？他们120岁刚好分成三个阶段，是谁分的？不是那些神学家分的，是谁分的？斯提凡分的。因为斯提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就将摩西分成三个阶段，40岁、40岁、40岁，在描写摩西的一生。我们看到摩西的第一个40年，他在皇宫里面。第一个40年在皇宫里面，他受到最好的照顾，他受到最好的装备，他说在受到最好的环境，他得到最好的权力。他这时候的摩西不可一世，他甚至是可能后来将来有可能会成为法老王的人。他目中无人，他觉得他是所有的一切，啊，英文很多人就会用这一句话 ，I'm something， 我就是一切，我就是所有。摩西的一生，我们看到这四十年，他第一个四十年，我们所看到他表达的，斯蒂凡怎么说？斯蒂凡说，他到40岁，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他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那个埃及人。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斯蒂凡在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他就要谈到摩西这个时候是不可一世，他只有看到他自己， 这边有几个字很重要，复辟。复辟什么意思？他的原文就是拯救嘛，对不对？他就要拯救他，所以他才出力啊，怎么样？就为他报仇啊。后面这个字很重要，另外一个字叫什么？报仇啊。报仇这个字是什么？Exodus， 这个字，它有我特别用原文哦，因为原文你才会看到这个字哦，它是复合字，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一个叫 ek， 一个叫 deke， 这两个字混合在一起，一个是出于出力，它有这样的炮，它有这样的能力，然后怎么样？公义，执行公义者，所以这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成为公义的执行者。摩西成为公义的执行者，他觉得他谁是可以主持公义的？就上帝啊，他为他报仇，上帝说我是为人伸冤的，伸冤在神啊，不是在人啊，我们不能够杀人啊，但是他却可以杀人，他可以这样杀人，因为他有权力，他觉得他替天行道，他好像就是天，他好像就是上帝。我们看到摩西在第一个40年，他真的是这样，他充满了热情，他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抱负，他觉得他不可一世，他是一个我想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人， I'm something 这样一个人。可是我们会不会像摩西这样子？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可以的，我觉得我好像很完美的，我已经很好了。我们常常也会陷落在这样的情境。当我在看到保罗的时候，保罗一生，你看他为信主的时候，他是大发热心，他也是一样替天行道，他就带着人马就去抓那些基督徒。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保罗是一个受很高学问的人，很好的装备的人，他充满了热情，他替天行道，他就带人要去抓基督徒，把基督徒抓来打，把基督徒抓去关，他充满了热情。但是当他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当他遇见耶稣，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是难的。这句话当然是跟那个古代就是那个刺是代表什么？刺是代表那个农夫哦，农夫在用牛在耕田的时候，他手上拿一个带一个棒子，那上面棒子上面是有刺的，有刺的东西。如果这只牛不乖或是不听话的时候，就用那个棒子这样敲牛啊，那个叫刺的，那个叫刺的。那这句话是从哪里开的？从哪里来的？从希腊一个悲剧诗人Aeschylus， 这个诗人他在主前525年到主前的456年，他有写一段诗啊，那段诗就是什么？就是不要用脚踢刺。那诗中的话，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当一只牛它因为被刺痛之后，它竟然它用脚去踢那个刺，它想要去攻击那个主人，用那个刺去打它的。结果它越攻击那个主人，它越不顺服，主人打得越厉害啊！这个叫适得其反呢、啊，适得其反。耶稣在告诉保罗说：“你所做的没有益处，而且是伤害你自己。”你为什么用你的脚去踢刺呢？对你没有益处啊。保罗因为这样子的热心，他因为这样子的将自己摆上，结果他在半路上遇见了耶稣，耶稣用大光照他，然后对他说话，保罗的生命改变了。那改变之后，我们看到他在腓立比书这样说，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命完全改变， 180度的改变。过去他觉得有益的，过去他认为自保的东西，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将他当成什么有损的，当成粪土。弟兄姐妹，连保罗这样有智慧、有知识、受这么好装备的人，他的生命都180度的改变。那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吗？当斯蒂凡在谈到这个摩西的时候，他前面40年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替天行道，他就去将那个埃及人杀了。结果那埃及人杀了之后，他开始什么？开始逃路。我们还看到很特别的哈，那个斯蒂凡啊来描写摩西说哈，他本来他以为他替这些以色列人出一口气，然后替他报仇，以色列人他会欢迎，结果他们不但没有欢迎，还拒绝摩西啊。斯蒂凡说，连摩西都跌破眼镜了，他是替他主持公道，结果那一个人竟然没有感谢摩西，反而怎么样拒绝摩西。这就是人的问题，人常常我来讲，好心去予雷金啦，台语就是安尼，对不？好心去予雷金啦，咱要做一件代志，但这件代志若不是出于上帝的，若我们取代了上帝，那我们所做的就毫无益处，而且对我们生命是有影响的。第二个40年，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当他杀了这个埃及人之后，他只好逃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不保，因为他已经知道被人家知道他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开始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上帝就让他到了旷野，在米甸的地方，在旷野当中，他开始学习当一个牧羊人，从羊跟牧人的当中，他学习到人与上帝的关系。我想这样的关系开始在改变摩西他的生命的态度，他的价值观。他知道如果他在牧羊一群羊，这群羊有时候他们会偏行几路，但是这样的偏行对羊没有好处，因为在那个旷野的地方，我们知道特别是那个巴勒斯坦的地方，那个羊完全要依赖牧者，如果没有牧者带领，那个羊绝对活不了。为什么？因为在你如果有机会去到那个旷野齁，你就会发现那个旷野只有石头，你要找到草吃齁都很困难啊，甚至你要找到水都非常的困难。只有牧人他们大概会去探寻，他们大概知道哪一些路，哪一些地方有草可以吃。羊没办法做记号啊，完全要依赖牧者。所以如果他们没有牧者的带领，他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活下去的那样的一个机会。摩西在带领这些羊群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他需要牧者，他的生命需要牧者，只有牧者来牧养他，只有牧者来帮助他，他才能够活下去。不但是找青草有困难，不但是找水有困难，我们知道在旷野的地方也有很多，甚至熊啊、狮子啊、狼啊，对这些羊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羊需要牧人的照顾。摩西在这个牧养的过程当中，这40年里面，他学习到一个功课，他的生命是多么有限，他的眼光是多么样的软，多么样的短暂，他的常常以为是的，他后来真的觉得这不算什么。所以当他第二个40年，他所谈到的是什么 ？I'm nothing。哇，心里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让我们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他这样的改变在哪里看见？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上帝在荆棘当中对摩西呼召，然后摩西连续5次拒绝上帝。第一个，他拒绝什么？我是什么人？当上帝呼召他说，你去法老王的面前，去到埃及的地方，在法老的面前将以色列人带出来。摩西第一个反应说什么？我是什么人？你们知道这些秘书？我是啥人？安塞我你们知道？我是何等人啊！我们看到前面的第一个40年，他说我可以替天行道啊！ 然后第二个40年，我是何等人啊，你看到这卑微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吗？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他在牧羊的当中，他在旷野当中，他知道人的生命多么样的脆弱，多么样的软弱。他不但这样拒绝，他说什么？我是拙口笨舌的，我是拙口笨舌，这些都是经典啊。摩西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是错到的死啊，惊到的死啊。弟兄姐妹，你也错呗？加点利用双点回应，会不会紧张啊？今年可能比较不会啦，去年可能会比较紧张一点的，嗯哈。我知道我们宋哥好像也蛮紧张的，虽然当副会长而已哈。那接着说，蛮紧张，因为在青年团体算是他算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啦哈。啊，那其他的都好像年纪比他大一点，所以哈，他的副会长不知道怎么当的。哎，弟兄姐妹，我们被选到长老，我们也会怕；我们选到执事，我们会担心呐、啊。我是何等的人呐、啊？我怎么可能啊？我想这个是好的啦，如果我们会担心，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动作可以做嘛。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你怕你的长老做不好，你怕你的执事做不好，你就来做装备嘛，你就来学习嘛。我们有长子的信念，你就来嘛；我们有小组长的信念，你就来嘛。我们的每个执事都成为小组长。不论是牧养的小组长或是关怀的小组长，我们都称为小组长。那小组长我们就要受装备嘛。小组长不是只有去探访他们，小组长还为他们祷告，小组长还要做内在医治了，你知道吗？林良堂他们的教会，他们的系统是什么？连小组长都要学习怎么样做内在医治啊。很多人来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内心的苦毒，他内心的问题，他需要做内在医治啊。感谢主，我们能够做这样的训练。如果我们真的很担心，那么我们就要什么？要勇敢的学习，让我们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上帝希望，上帝就是这样使用摩西。他第二个40年，他真的看到他自己的软弱，他的无知，他的无能。当一个谦卑的人，他需要来到上帝面前，他就仰望上帝，让上帝来带领他们。我这边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当这边有提到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了。”摩西带以色列人，这群人不同意。这群人其实带出埃及之后，这群人就是刚好像摩西的前面第四十年，前面的四十年都是额尖心硬的啦，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啦，自我意识很高涨的人啦。摩西带这群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就面对很多的挑战。摩西上山去领受上帝给他的十诫。这些在山下的这些百姓就开始造金牛了，对不对？上帝就很生气啊，上帝就对摩西讲这样话、啊、上帝说我会带他们进去，他说、哦、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里去，你们要去，因为这是我跟你的祖先所立定的约，我会让你们去，但是后面呢，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弟兄姐妹，我上帝不与他们一起进去，这是多么大的，到底好还是不好？上帝说我不爱跟你去，那你好还不好？我们看到摩西哈、哦，他的。反应啊，他趴匍匐在地上，然后跟上帝说：“上帝啊，这些百姓是你的产业啊。”因为摩西非常的清楚，若没有牧者，若没有牧人，他们只不过死路一条。他们虽然进了迦南地，他们仍然是死路一条。所以他祈求上帝说：“上帝啊，请你跟我们一起去、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如果没有上帝，不知道多好啊。我们的内心会不会这样子？ 我们看到当上帝在当我在、哦、在看到好像上帝说任凭你们去吧，就任凭你们去、哦、任凭你们去的时候，有时候、哦、我们就会好像就上帝完全的弃绝我们。那弃绝我们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哦、当保罗在谈到这些人的那种那偏行己路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提到说、哦、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希望，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连续两个神任凭他们，意思是什么？当上帝放弃一个人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审判，那是最大的恐怖，那是生命最大的空虚。所以你在读阿古斯丁的那个忏悔录的时候，他说人真正可以得到安息的在哪里可以得到安息？只有在上帝的里面，只有我们跟上帝建立这样的生命关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阿古斯丁他体会了，因为他走过人生的低谷，他走过罪恶捆绑的环境，当他人生这样走过去之后，他发现如果他的生命没有上帝，他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的盼望。你知道没有任何盼望的生命，那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上帝对摩西说，你们自己去，我不跟你们一起去。摩西赶快俯伏在地上跟上帝祈求，求你怜悯我们。弟兄姐妹，我发现当一个体会到人生，当一个感受到人的软弱的时候，你所需要的就是一个牧者。上帝就是我们最好的牧者，上帝是我们的好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缺乏。当我们有了上帝，我们就有了一切，对不对？哦，这个在摩西里面，他第二段让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第三个四十年，摩西在面对这群百姓的时候，他们当然弃绝了摩西，他们反对摩西，他们拒绝摩西对他们生命的带领。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在旷野当中，他为了这些百姓祷告，他完成了上帝交代他的任务。这个摩西，也就是他在生命记的第18章15节那边所提到很重要，他说他耶和华你的上帝要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个弟兄成为先知，就像我，他们要听从你。摩西很清楚知道，他带领这群人进入迦南地只不过是完成上帝所交代的。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手心中，我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器皿。不论我们现在在怎么样的职场，不论我们现在在怎么样的地位，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要相信上帝在用我们。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加入太平镇教会，我们在太平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要用我们的。上帝使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用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将人的生命被反转，但将人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上帝连结在一起。上帝也在这个时代，他兴起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教会人数比较多，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我们都要看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完成上帝要我们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愿意为上帝而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服侍上帝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爱人的时候，上帝就一定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斯蒂凡在谈这些历史，他让我们一面看到 人的刚硬，人的刚硬，人的自私，人的悖逆，但是他另外一面让我们看见，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要不要依靠他？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起来念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再来看那诗篇121篇，一起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弟兄姐妹，你清楚吗？我们虽然这么软弱，我们虽然这么不配，但是感谢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牧者，在他凡事都能，上帝必成就一切的事情。我最近在预备我们教会的150周年的特刊，我很希望能够写一些教会的一些严格这一些历史的东西。我在自己翻一些历史，让我很感动，让我越相信马雅各医师来到台湾，他就是从台南府城开始，他这边开始设立了医院，然后设立了教会，前面当礼拜堂，后面当他的诊所。但是因为来到台湾之后，宗教的问题，医疗的问题，那时候都是汉医，一个西医进来，他们完全不理解不明白，所以开始产生了敌对。23天24天他就被攻击，然后他就离开了。为了保命，他只好退到奇经。但是你知道吗，当我在研究马雅各医师的时候，他隔了3年，他十二月初他半夜可以，当他可以回到台南府城的时候，他竟然是半夜赶回来台南府城，因为他的心一直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信徒是他这边20几天其实已经有一些果子，包括高长葛志明牧师的阿公，高长是台湾第一个信徒，高长就跟着马雅各医师去到奇经，去继续帮助他在医疗的工作。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还有提到两个人，一个叫高耀，高耀是我们太平间教会的长老，第二任的长老。1896年他受洗，他后来成为我们太平间教会第二位长老。他奉献了一块地，就是我们在应该是现在的二中那个地方哦，有一块墓地，然后墓地后来被政府征收，然后他才又在那现在的那个我们的公墓那边哦，用那一块地放给我们。那一块墓地就是高耀长老奉献的。高耀还有一个叫阿铁，在他的日志里面提到，高耀跟阿铁还有一些信徒，他们都在台南，他们没办法跟着马雅各医师到奇经，他们就在台南这边等候马雅各医师回来。其实马雅各医师他的心一直向往，一直想要再次的回到台南府城做他宣教的祭典。上帝没有辜负他的心，虽然有挫折，虽然有失败，虽然有受攻击，但是他爱主的心，爱人的心没有停止。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精神，上帝也将在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你面对挑战，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你要寻找谁？上帝是我们的力量，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你是信实的上帝，这是台语的诗歌。来，咱做一起来，听大家。我的心安静的名字，我的灵天下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的名字，我的灵天下 却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是在摩西的第一个阶段，还是正在摩西的第二个阶段，正在不知道怎么人生往哪里走的时候，或是你的生命正在摩西的第三个阶段，仰望上帝，让上帝成为他生命的主宰。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在怎样的阶段，或许你是在第一个阶段，你觉得你已经很不错，你觉得很了不起，你觉得我什么都可以，这时候你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谦卑下来，你需要安静下来，让上帝来带领你的生命。若你是在第二阶段，你觉得你一无是处，你觉得你什么都不能，我要告诉你，神凡事都能，神爱你，神呼召你，神你今天晚上让你来到教会，就在证明一件事情，上帝看中你了，上帝带领你来到这个教会，我们一起在敬拜他。你应该从心里面告诉上帝，上帝帮助我，若你要我做我就服侍你，若你要我做我就服侍你，愿意吗？你愿意跟上帝说，我虽然软弱，我虽然有限，我虽然不配，但是我相信上帝怎么兴起一个孩子，上帝也要兴起我，上帝怎么使用一个软弱的人，使用一个罪人，上帝他也要用我们每个人。你愿意让上帝使用吗？你愿意依靠上帝吗？你愿意仰望上帝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这时候你是愿意的，若你愿意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若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仰望上帝，服侍上帝，也顺服上帝，让上帝来使用你，让上帝来兴起你，让上帝的力量加添在你的生命当中，愿意吗？把你的手举起来，不用担心，仰望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好，把手放下来。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再一次的将他们的生命摆在你面前。主啊，不论他们的生命的现在的状态是在第一个四十年，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好，他们什么都不错的时候，主你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生命需要依靠上帝，他们的生命需要上帝的带领，他们需要依靠上帝，他们需要谦卑下来。若是他们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是在第二个阶段，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上帝仍然要对他们说，不要小看你年轻，不要看轻你自己，因为你的生命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样式，上帝创造了你，上帝呼召你来到他的面前，上帝就是要用你，上帝用你就是永远不撇弃你，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举起手， 求你这个时候就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求你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求你这个时候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凭借的不是自己，而是上帝在他们的里面。主啊，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勇敢的心，让他们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让他们能够胜过一切的邪恶，让他们能够胜过一切的黑暗，让他们不再自卑，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我的主民，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宝贝。主啊，你要用他们来兴旺福音，兴旺教会，让教会成为灿烂的光，让众人归向那个光，在灯光里面他们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把这首歌拆配来。
看见你一切怀念天好天里的香，欢喜看见你一切怀念天好天里的香，
欢喜看见你 奉献我的生命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就要吃做得胜的生命，因为你是我的牧者，因为你疼惜我的生命。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请问一下，